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的里面，我们再一次看见先知耶利米，当他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应该是认识真神的，因为从他们的历史，从他们个人的经验里面，只是他们离弃了真神，却去敬拜各种的偶像。所以在耶利米书第十章的里面，他用这样的一种比方对比来看真神是怎么样，偶像是怎么样，用这样一个比方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到底一个真实的信仰是什么，应该是怎么样的态度。那么当然在这一段特别我们刚刚所念的第十章第一到第十六节跟以赛亚书好几段的圣经很相似，都是提到真神与偶像，诗篇里面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对比。那所以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它是反复的提到偶像是什么，真神这位耶和华他是怎么样。所以先提到偶像是无能的，第二节到第五节，然后耶和华是大能的神，然后再提到偶像呢不过是人做的，然后又提到耶和华却是创造大地，一个是人做出来的，一个是神创造天地创造万物创造人类，然后又提到拜偶像的人是无知的，然后最后结论的时候提到耶和华神才是至高的神。他用这种反复的方式做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但是你仔细的思想，一方面在今天全世界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呢？当然有一些是无神论的，但是有更多的人是有各种宗教信仰的，在有宗教信仰的人当中绝大多数是拜各种偶像的。因此这边所说的这些话是值得我们去思想，为什么今天有这样多的人会选择拜偶像而不愿意去拜真神呢？那么真神跟偶像有什么差别呢？你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大致上你可以看出来，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惶，因列国为此事惊惶。在古往今来的时候，很多的国家都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情况，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通常他们对于天象就天上各种的星球的运动啊等等非常的关心非常注意。中国人也是如此的，中国人在东汉的一个时候，那就是耶稣降生的时期，那么每到圣诞节的时候，有人会提到说，如果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有星星引导这个东方三个博士吗？那中国人的这个天文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到中国的古书有没有？有，东汉末年某某时候有一颗彗星扫过天空，你要是说那就是引导三博士到伯利恒的那颗星，当然那是哈雷彗星，但是它的时间跟耶稣降生的时间不完全相等。很有趣的是那个哈雷彗星那一次出现的时间很长，一共一个月，然后那个尾巴呢在天空的三分之二，它本来是一点点，越拉越长越拉越长，然后那个尾巴很长很长。所以到东汉人的时候，你知道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黄巾贼作乱，国家是兵荒马乱，所以人家看到这个天象的时候，糟了糟了，天下大祸。当然我说那个星并不是这个三博士所看到的星我记得在有一年的圣诞节我曾经提到真正的星是什么星，今天不讲了。芝加哥天文台他们有一次特别为了这个播了一个节目，我们到芝加哥天文台躺在那里看星当然是它是一个圆形的拱，所有的星都打在天空，然后就告诉我是哪一颗星怎么走的，好像回到2000年前，但是不是那个哈雷彗星。埃及也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西洋人也是这样。就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有好几次有些人说某一天什么金星木星火星排成一系列天下有大祸，很多的人为天象惊惶。今天可能越来越少的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不是没有的，你永远在某个时候就会听到说天上的星象会出现了什么人间又要出现什么。先知耶利米说你不要为天象惊惶，因为这是列国，就是说犹太人以外的那些不认识真神的人，他们会为这些星象 去金黄啊。现在在西方国家，台湾现在很流行，台湾很多报纸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报纸，很多报纸，它在叫报纸的角落都会告诉你今天是什么什么星座的，因为台湾很多人相信，自己是什么星座，好像中国人早期相信生辰八字一样。哦，什么星座的人他是感情丰富的，或者怎么样子的啊？什么样星座的人在什么时候出生的话呢，他不得好死，他也会很惊慌的。哎呀，我怎么出生在那个星座？或者说我找对象的时候，我什么星座，你什么星座啊？完了，虽然我很爱你，不过我们不能结合，因为八字不合。这是古代说八字不合，现在说星象不合。这一切他说都是列国的行为，或者另外一种话来讲叫做外邦人的行为，不认识神的人为天象的这个，为个人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的。然后他第三节说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这个风俗包括拜偶像，包括看星象，包括算自己的星座，或者中国人喜欢算命，或者这个或者那个，为什么是虚无的呢？他特别提到拜偶像。那当然大部分的偶像是木头做的，中国的这个在中国的北方陕西很多地方云门石窟有些是石头做的，不管是木头做的是石头做的，基本上都是人为的。那当他是木头做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我们怎么做一个偶像呢，我们用斧头砍一棵树，然后雕刻，雕刻完了再给他贴金贴银，然后给他穿漂亮的衣服，最后呢做好了磕头。他说你为什么像你自己手所做的这些东西来磕头来敬拜呢？而且这个偶像他说是不能走，不能说话，不能动，必须要有人抬的。想到抬，我不知道多少人你去过，如果你从台湾来的话，台湾很香火很旺的，就是在鹿港，不是鹿港，北港妈祖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尤其我们基督徒才不会去呢。我去过一次，我不是去进香的，我是在进香团当中去发单张的。哇，进香团是上百万的人，哇，那个单张简直不够，你一香十分钟就发完了，人子多啊。那么你给的时候呢，当然他们大概也在忙或干嘛，也来不及看这什么东西。那当然他那个单张设计很有意思，单张当然有字啊，有什么题目，封面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拜妈祖抬着庙，抬着那个妈祖的像，然后当然有文字，所以那些人一看来不及看内容，一看哦，上面有个妈祖，不是封面，不是十字架，封面不是耶稣，是他们抬妈祖，他也不知道里面内容是什么，哦，先放口袋里去，可能回家才去看。那那是基督教的单张，所以我们发起来是很快，没有人丢掉的，因为上面有妈祖的像。所以如果去中国大陆发单张，也许你要设计个单张封面是印着毛泽东的像，谁都不敢丢。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真的有人敢丢了。如果在文革的时代，不管里面写什么，面上印了一个毛泽东的像，你都得供着。但是很有趣，我们在那边看那些进香团的人，他真的是抬着那个妈祖的那个啊。当然这个台湾，如果你台湾来你就知道，他们为了妈祖谁是真的谁是比较厉害的要吵架好很多，因为妈祖是从福建来的，福建梅州，那么有早期来的有晚期来的，然后谁是最早来的，然后还有分身，就是说好像生孩子一样的，这个再分个这个分这个，那哪个最早啊，所以每个进香团啊，每一个庙啊吵来吵去，我是第一你是第二这种之类，就跟布许跟郭我在吵来吵去一样，吵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是总统。那香港在台湾的话也是这样，妈祖谁是第一吵不完的，可是进香团的人很多，然后就抬着轿子。那我说过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北港看到他们进香团的人一批一批的人，然后抬着轿子，然后在那个庙的门口，哇，那个鞭炮放了多少呢，地上那个鞭炮啊，一层的纸头比你落叶还多，很多人落叶到现在还没扫的哈，觉得哇一层，在北港的那个街上的那个鞭炮的碎纸头是比那个还厚的，你踩在上面跟踩在地毯上一样厚厚的软软的，一层的鞭炮纸头。他们抬着那个偶像，有些人前冲后撞，你知道他们这个相信说神灵附身的时候，那个抬轿子的那个神轿哇跟发疯一样，好像西班牙斗牛节的时候野牛会出来的，哇这样人就跟着跑，哎，进香团的那个轿子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野牛一样的， 上这个台阶乱跑乱跑，所以常常有时候一冲，可能旁边在看着那些人，啪一劈就被撞倒了。偶像是这样子，但是信的人是大有人在的。他们抬轿子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整个的规矩。总而言之，在某个地方的时候，他抬轿子抬到这儿，他也是会停着，然后就很多很虔诚的人就跪着从轿的下面这样钻过去。啊，钻过去的人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比较聪明一点啦、啊，或者是长命百岁啦、啊，或干什么？反正一堆的人就沿着轿子这样爬着过去，啊，抬轿子抬着，那上面这样排过去，各式各样的情形。圣经上在说什么？这些偶像不能说话，不能行动，必须有人抬着。他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在台湾，我有时候常常看到报纸，或者《世界日报》偶尔也看到台湾的消息的时候。啊，因为大陆我相信也有一些拜偶像的，不过台湾这些情形风气是更盛，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这一类的消息，声音上说他们好像是愚昧的。台湾早期的时候，现在还是有，早期有一段时间在流行一种民间自己搞的，它叫做大家乐。大家乐其实是一种赌博性的行为，其实是在拆那个牌。台湾有一种奖券，好像美国的 Lotus是台湾银行出的，叫爱国奖券，现在不出了，不爱国了。那么奖券出，那么正式的买奖券的，那么有些人就猜那个奖券的最后两个字，然后好像赌博一样，你猜最后两个字什么，然后就赌，然后我赢的话会怎么样。那么是民间自己搞的啊，不是政府搞的。那么大家有一阵子很忙着赚这种钱的时候呢，那大家都想赚钱，因此就是求神拜佛，去拜偶像啊，哎呀，你给我一个名牌。因为其实从数学来说，这换来率高很多，对不对？你只有99个字，对不对？从0到99，猜中率比较高。那爱国奖券那一排，不知道几个字，8个字、9个字、10个字，哎呀，那买中的机会就小多了。就这个呢，小本生意，可是中奖率比较高。他到处求神拜佛，可是每当开奖完，隔一个礼拜。他说在台湾大街小巷大河小水沟成千上百的偶像丢在那里，为什么呢？譬如说他相信这个偶像很灵的，哎呀，如果你给我中奖，我就给你贴金贴银，如果不中的话，我就砍你脑袋。那你可以算岁数过来，你算也知道嘛，一定是中奖率很低的嘛。所以呢，千千万万的这些偶像呢，被砍头的、砍脚的什么的，哦，就丢到哪里去呢？丢到水沟里，丢到河里。台湾有一些人是专门收这种的，他很虔诚。哎呀，这个关公像脑袋不见了，哎呀，还得了？得罪何方神圣？于是把关公像搬回来。有一个人，他家里面，他的卧室很小，只有一张床，挤得没地方挤，整个房间几万个没头没脑的偶像。他到处去捡，他觉得现在没头没脑的被人家丢的，嘿，我捡回来了，说明这个神灵对我会说，哎呀，你真好心，我脑袋被人家砍了，你还把我收容到这里。他开了一个偶像收容所，害得自己都没地方睡了。哇，一个小床，整个房间几千个几万个没头没脚没手的偶像，其实有头有脚有手也走不了，哎，就摆在那里。那他有比较有福分吗？看起来也没有，否则的话他应该卧室越做越大，对不对？他不会偶像越来越多，他的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偶像不能够降祸，也无力降福。但是人的心就是好像是被蒙了眼睛一样，就是说我们会去敬拜这些不能走不能说不能做事也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的偶像，却不来到这位真神的面前。所以第六节他说，耶和华啊，没有能够比你的，你本为大，你有大能大力的名。所以他是用大能大力跟无能无力的做对比的。偶像是无力降福也不能降祸的，而神却是有大能大力的，他是大的，他是应该被敬畏的。结果我们去敬畏不该被敬畏的，而藐视该受敬畏的，这就是人的一种愚昧。所以他后面就说，他们第八节说，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有银子打成片，是从他斯带来的。他斯是当时的西班牙。那你如果你知道地理的话，地中海东边 巴勒斯坦、以色列，地中海的最西边就是西班牙，快到直布罗陀那里了。所以西班牙南边有个地方叫塔斯，那边是出银矿的，所以塔斯来的银子，并有乌法来的金子，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又有蓝色、紫色料的衣服，都是巧匠的手工作。就是说，那偶像他们给他穿金戴银的，穿漂亮的衣服。但是第十节说，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只有一位真神，耶和华神，他是活神，他是真神，他是永远的王。有的时候你会很好奇，为什么人会想说，不接受或者不相信或者不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那甚至你可以这样讲，为什么有些人认为神不一定是一个，神应该是很多个？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信主，那我刚刚信主，常常去教会，也常常去学校团契。我大学同班同学里面有一位是对佛教很有兴趣的，那么他当然有家庭的背景，那么他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参加台大的一个佛学研究社。那有时候我们会聊天谈到宗教信仰，我就跟他说，用台湾话是这样讲，呼康道修博，就是好消息要彼此通风报信啊，好消息要告诉我一声。我意思说啊，我呢刚信基督教，所以常常去基督教的这个活动那个活动，这个讲道那个讲道。那他常去佛教的，那我刚信基督教，不过呢说实在，我信了主以后啊，眼界大开的时候，对什么都有兴趣。所以我读大学以前，还没信主以前，我是读化工的，所以我所读的所有兴趣的都是理工类的东西。所以高中以前我从来不读这些在我当时看来是浪费脑筋的东西，譬如说文学类的什么诗歌歌词啊，这个东西都是无病呻吟的玩意儿。哲学家干嘛的？哲学家就是没事干在房间里写东西的哎呀，哲学的文学的什么心理学的骗人的，因为他就是心理学来搞你的。怎么信主以后很有意思，我大一信主啊，什么都有兴趣，文学的、哲学的、心理学的，所以我大一的时候什么都去听，去上英文课，叫做中国美术史。我学化工学中国美术史干嘛？哎，很有兴趣，觉得好像第一次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第一次知道说，哦，这个什么大画家，元朝的大画家是谁谁谁，他的画有什么特色，然后唐朝有那个彩色的那种什么马啊或什么东西啊，唐三彩啊，那种东西怎么做的，怎么来的。那个课是礼拜六下午4点的，大家都在放假都在玩的时候，礼拜六是最放松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故宫博物馆的那个专家他才有空来上课，所以每个礼拜六下午4点到6点，还上了一整个学期，没缺过课。哇，那时候真的有兴趣，心理学也去上，什么都去上，因此我对佛教也有兴趣。可是实在分身乏术，我就跟他说，哎，你去听佛教的，听完了如果哪一天有什么好的借我听，叫我去，或者有好书借我看，我呢我会告诉你哪一个讲员讲基督教的东西不错，你就可以来啊，或者我书借你，彼此通风报信，这样的话呢花一份时间听两份东西。所以我们就常常就彼此交换心得。有一天就跟他谈到，我说哈，奇怪，我们基督教相信一位神，你们佛教啊相信很多神。那我说了，我大学一年级，我对基督教的认识也是刚起步，对佛教呢几乎是近乎于一无所知。我这个同学也是对佛教刚刚开始，所以我乱问的。换来说，我今天对佛教了解，我绝对不会这样问，说佛教相信很多神。佛教严格说起来是没有神的，是无神论的，它没有很多神，它有很多菩萨很多种，它没有很多神的。但我就乱问，哎，佛教为什么很多神？我的同学呢，宝贝同学，对佛教也知道不比我多多少，他就乱答。他说我们佛教很多神，对，不过呢我想一想觉得这就是佛教比基督教高明的地方。哦，我说这倒愿意洗耳恭听了，你们很多神，我们只有一个神，你比我们高明，高明何在呢？他说我们比你们高明，就是因为我们比较民主，只有一个神不是太独裁了吗？现在整个世界的潮流是走向民主的，只有一个神唯我独尊，这是不合潮流的，过时了。哦，那我说你再多讲两句看看，为什么 比较多的神，比较民主，就是比较高明了。我说你们很多神，那你说这个民主什么意思啊？他说你看哈，我就说嘛，他是乱讲的哈，就乱讲，就是说那不是真正的佛教。如果真正有佛教徒在我们当中，你会说那不是正信的佛教，那是民间信仰。但他跟我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你看，从最小的开始，每个地方都有土地公土地婆，对不对？就好像你的乡里都有里长嘛，上去了到了县长的时候，我们就有城隍爷，那每个城管一个城的啊，互不相干。再上去有不同等级的官，各有所司啊，所以你要风调雨顺，你知道要有拜风神，还要雨神呢、哦、雨太多的话呢，哎，糟糕了，就淹大水了。所以呢要这样，所以每个人都管得很多，所以呢不是很好嘛。你们一个神什么都管啊，我们的小乡镇的事情也管，天下大事也管，管风也管雨，哎呀，这个不太好，最好分工。所以我说他乱讲，就是说土地公土地婆那可不是佛教啊，那不是佛教，那是民间信仰。你说道教或者什么民间信仰的混杂的。因此他的想法是有这么多，那我就问他了，好，我说你说我们只有一个神没错，但我说哈，如果神真的是神，这个神真的够大，无所不能的时候，你说他要找人帮忙吗？我说哈，你们神很多，看起来很民主也没错，但是总挂一句话，你的神不够厉害，管了风就管不了雨，管了这一个小乡镇你就管不了另外一个乡镇，你管了这个县就管不了那个县，所以呢只好你管一块我管一块。所以有没有人把台湾鹿港什么土地公土地婆请到 Lexington 来啊？如果你请来了管不了用，这里是 Lexington 不是你的管区，那边的土地公管不了这儿，你请过来也没用的。城隍爷有没有用？我们新竹城隍庙是很有名的，有名的不是他的庙怎么样，是城隍庙的小吃店很有名的所以去台湾的人很少不去新竹城隍庙，包括我哥哥在内的，哇，这个好吃那个好吃。新竹城隍爷到了 Lexington 也不管用了，因为你捞过界了，这不是你的地盘了。所以在他们的观念来讲呢，神明是有区域性的，也就是说这个神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很有趣的，我问我的同学，我问过所有佛教民间信仰所有的人，当他敬拜很多神的时候，当你问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你却发现答案就出来了。你问他说，你有这么多神，那么我不跟你一一计较，我们找一个最大的神，你有没有一个神是可以创造这个世界而且维系这个世界？没有。中国的民间信仰没有，佛教当然没有，佛教是相信很多菩萨等等。但你说有没有一个佛或者一个菩萨或者什么创造世界？ No， 没有。你在佛教的概念，宇宙怎么来的？缘起缘灭。什么叫缘起缘灭？简单的说起来，用我们的普通话来讲，就是好像混着混着就过来了，就这个样，没有一个神好、哦、创造这个世界，没有的。他就是怎么样，就你说缘起缘灭也好，或者说本来就这个样，没有神创造。中国的道教很多的神明，玉皇大帝什么东西，玉皇大帝创造世界吗？不，玉皇大帝也有他自己的烦恼，你读过西游记你就知道了，一个孙悟空就搞得他七晕八素的。虽然玉皇大帝号称所有神里面最大的，可是呢清官难断家务事啊，玉皇大帝也很多事情管不了的。这个猴子一来啊，哎呀麻烦了、啊，所以搞托塔天王去帮忙搞这个啥啥啥啥，最后要几个人来替他收拾残局。那你说玉皇大帝创造世界吗？不，玉皇大帝是有来有来源的，从哪儿来，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地方出生的都有的。那肯定他不是开始的第一个，那谁是开始的呢？话就难说了。越是敬拜多神的，一定没有一位神是创造世界的。所以十一节他说，你们要对他们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就是说基督教的神，我们所说的真神耶和华神是什么神？创造的神。有时候我们谈到宗教比较的问题，你可以从各种角度去宗教比较，你可以谈得很复杂，你也谈得非常简单。 基督教的信仰跟所有宗教的信仰，特别是多神论的信仰，你真正要找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去一分就分出不同的话呢，那就是在他们的信仰中有没有一位神是创造世界创造一切的神。几乎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只要是多神的，一定没有一位神是创造世界的。因为逻辑上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这个神是无所不能的，创造这个世界，他就不需要你我帮忙了，他也不需要什么大神小神帮的忙啊，越帮越忙，一个人都做完了。可当神不够大的时候呢，那就得一直加，越加越多，越加越多，一定是多神的。可是再多的神，就没有一个神够大，大到一个地步能够创造这个世界，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因此耶利米的话，其实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的是在说，我们所说的耶和华神他是创造世界的。所以十二节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生，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他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然后后面就提到，那么拜偶像的人为什么是愚昧的呢？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偶像其实是他自己雕刻，他自己制造的。所以从中国国内来的人常常听到一句话，我是来了美国多接触一下这些东西，我才知道在台湾我们从来不认识有一个人叫做费尔巴哈。我们知道巴哈，我不知道费尔巴哈，大陆来的人都知道费尔巴哈，不知道巴哈。所以你只要讲巴哈，告诉你台湾来跟大陆来的立刻有不同的想象了。台湾想到巴哈就想，哦，那个音乐家巴哈，砰砰砰那种歌。大陆来的人巴哈，哦，你说费尔巴哈，费尔巴哈什么人呢？是个哲学家、思想家，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圣经上这样说，我们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或者说 Man are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费尔巴说了一句反过来的话， God was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man， 神是照人的形象造的。所以说中国国内来的人，如果你是有无神论的这种思想背景的话呢，那事实上很多的话，像费尔巴哈的名言，然后引申到后来包括马克思的一些观念的思想，无神论的思想，对宗教，对所有的神明的态度，这句话是一个很关键性的，就是说所有宗教的神明都是人的一个投射，或者说把一个人理想化了以后就投射出来了。弗洛伊德这位心理学家，他也是说上帝是什么，上帝是父亲形象在人心目中投射出去，所以有天赋。你理想中的父亲，当然你的父亲不是那么理想，那么理想中的父亲，哦，何等的慈爱，哇，神父就是何等的慈爱，对不对？天父就是何等的慈爱。你真正的父亲不是那么慈爱，可是你会投射出去。所以因此从那个观念来说，很多宗教的神明是什么呢？无非是人转变的，你把它理想化了，你把它偶像化了，就成为一个宗教敬拜的对象。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只不过要做个区分，你可以说所有的偶像，费尔巴说的完全正确，所有的偶像都是人造人的形象造的，人造人的形象造。所以有些人提倡说当然在基督教的里面，你知道基督教的教会的建筑物除了十字架，我们通常不会有任何的画像形象，所以你不会看到有一个什么耶稣的画像，很少的。在基督徒的家庭里，你很少看到耶稣的画像。那么在天主教的家庭当中，有一些家庭就会有圣母玛利亚的像、耶稣的像。既然有画像或者是一个雕刻，很自然而然就一个争论的问题了，哎，为什么耶稣是那个像，那个样子像个白人的样子？所以到了非洲就黑皮肤的耶稣，黑的耶稣，玛利亚也是一样，不都是那个样？所以墨西哥有黑色的玛利亚 Black Maria， 还有黑的。为什么呢？他总觉得如果玛利亚就像是那个美国白人一样金头发那个样，都觉得他不是我这一族的人。其实就是因为你有形象，你就会考虑到他应该像谁。 很自然的，偶像会按照人的形象去投射的，所以你这才有肤色的这样或那样，长相这样那样，甚至偶像很多时候是照人的形象来创造，或者照人的需要而被创造的。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偶像，一方面我在敬拜他，其实尤其在中国的民间信仰，如果你研究中国的民间信仰跟中国的宗教概念的话呢，你会发现在中国的很多的多神的这种宗教当中呢，宗教或者神明其实是一种我们现代的说法叫做服务业。什么叫服务业？开餐厅就叫做服务业，开餐厅服务，所以有些人花钱来买你的服务，买你的菜吃嘛。开车的计程车也是服务业，你知道，神明也是服务业的，他是为信徒服务的。所以呢，这个神灵很灵，你就多捐一点香火钱；不灵的话，不理他，不理他以后呢，慢慢就香火就没有啦，最后这个庙就没了。所以神明做什么呢？是跟人交换服务的，我出钱你办事儿。所以呢，我出钱上帝办事儿，这个上帝不办事儿的话，不信了，不理了，搞不好我把它给砸了。这个就是偶像或者这个神明，其实是照人的形象造的，照人的需要而创造的，这不是真神。我不记得我讲过没有，有以前十多年前在台湾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很相信关公的一个妈妈，她儿子大概十几岁了，台湾有骑那个 motorcycle 摩托车，她要买摩托车，她妈妈很不放心，最后不得不给她买一个摩托车，又怕她出车祸，所以她信关公的，她就到了她的关帝庙，台湾南部关帝庙一个据说香火很灵的关帝庙，去求这个就烧香拜佛啦之类的，然后就捐了一笔钱，然后买了一个平安的一个那个香袋啊，这个平安的符就挂在他的摩托车上，给他儿子。这个挂上去了才准他儿子骑，不然他儿子拿了车了，当天就要骑，不行，等我去庙里烧香。哎，好，挂了一个，好了，挂上去了，平安了，去吧。儿子就骑着摩托车，哇，好高兴啊，很威风，嗡就出去了。一出去十分钟就死掉了。他刚拿驾照，然后呢，开车又很猛，经过一个弯道，呼。一歪没歪好就撞到大树死掉了。啊、哦、这个妈妈哭得死去活来，独生子，他的哥哥也是孩子的舅舅啊，很生气，就跑到庙里去，这个关帝庙不灵，你看我妹妹刚刚买了个平安符挂上去十分钟就撞死了，不灵啊，我非要把这个庙拆了、啊、这个庙祝啊就是给他烧香的那个人啊，中国人说法叫拔他胡子啊，要跟他算账。那个庙祝呢很聪明，他说慢点慢点，先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儿。我说跟他讲这个事情，挂了个平安符，结果年轻人骑了摩托车一出去马上撞了大树就死掉了，保平安根本没保。哦，这么回事，那这样子慢点慢点，你要拆我的庙可以，不先搞清楚，第一我先问你啊，他车速多少，摩托车颗数多少？我这个舅舅也不知道，他这个外甥撞死的时候骑车是多快、啊、不知道，不知道。问你大概推算一下好了。台湾都算公里的嘛，每小时20公里，那肯定没那么慢的。30公里，至少有吧。40公里，蛮可能的，因为他这个转弯的时候，就是因为速度太快，那又开车的技术又不好嘛，所以转弯的时候呢，就是。你常骑脚踏车就知道，你转弯的时候你身体要歪一个方向，歪太多车子就倒了，不歪车子就过去了，他就是在歪不歪的过程中，结果哎，弯没管过来就撞在这个转弯口的一个大树，那肯定他的速度大概40公里恐怕有，哦，40公里，那就不能怪我了。你读过三国演义的也都知道，关公是骑什么的，玉兔马，玉兔马号称千里马，就是日行千里，哎，这是华里哦，不是公里哦，日行千里，24小时，你算一算也知道嘛，时速多少啊，对不对？40华里，哎，40华里换算成英公里的话，十几公里，每小时十几公里。关帝老爷骑这个快马要保护您的这个外甥，他骑那么快都还没跟上就撞上去死掉了。如果 你这个摩托车速度在15公里以下，玉兔马领着你，保证不会死的。这个平安符就要这样，你要跟着关公走啊，关公跟着你都伺候不上，所以你不能怪我。我看到这个消息啊，哎呀，真的是，也佩服那个人，真很聪明。但这叫做服务业，你替我服务，我替你服务，可是你服务也得有适当的条件。这叫做偶像。神却不是人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不是为自己的需要而造的，所以对基督徒也是一个提醒：我们会不会把神当成偶像这样子来祷告呢？你会不会求神的时候，神啊，哎，你知道的，我已经算过了，那你老人家就别算了，我已经算好了，路就是这条路，就是这最好的，我儿子啊，就是该娶那个的，那个不行的，他找来的女朋友，我怎么看都不算，这个才是。上帝啊，您想办法办事儿，办事就是叫我儿子啊回心转意，不要娶那个女的，娶这个。你会不会这样祷告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认识真神，我们敬拜真神，可是有时候我们对神的态度似乎像对偶像一样，照着我们的心意，照着我们的需要，照着我们的想法去要求，这是对偶像，这不是对真神。因为神他创造这一切，所以因此在16节他结束的时候，他说雅各的份不像这些。什么叫雅各的份？就是神。你可以说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那倒过来说，神是雅各的财富或者是产业。所以16篇大卫写那首诗篇的，他说你所量给我的既定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所得的份你为我持守，就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和福分。所以雅各的份那一部分其实就是指的神。所以意思就是说，真神耶和华却不像这些偶像，因为这位真神他再一次说他是创造万有的，以色列是他的产业，是他产业的支派，那么他的名字叫做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也可以翻译成万能的 Almighty God 啊，万能的全能的神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这个是当你谈到偶像与真神的时候要有这样一个分辨。然而我说了，整个耶利米书我们已经谈到第6次，那么整个的过程中你会看见以色列人应该认识真神，可是我们却常常那些以色列人看见就是他们并没有把他当成神来敬拜他。所以当他讲完了真神跟偶像的分别以后，17节开始耶利米就宣告神的一个审判。17节说，受围困的人啊，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鸡旋甩出去，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绝物。这是一个审判的话语，这是一个沉重的话语。上礼拜我们也提到，上上礼拜我们也提到先知的眼泪。耶利米每次要宣告审判的信息、审判的话语的时候、责备的话语的时候，他心里都是很沉痛，但是他不能不说，因为这些人没有敬拜真神，不懂得敬拜真神。他们常常是在前几章我们也提到，这些以色列的人他们效法学习列国的人拜偶像，但是他又没有放弃耶和华，一方面拜耶和华神，又去拜偶像啊，所以这样的情形更是惹神的愤怒。所以他这边说，神说我要加害在他们身上，比较好的翻译是说，我必用困苦、用患难在他们的身上，为的是使他们觉悟。神容许患难临到我们，主要是为了要我们悔改，要我们觉悟。神容许患难、痛苦。但19节开始，你可以说这个百姓有一个呼喊，一个称它为哀歌。民说：祸灾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这个话你可以说是来自于百姓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受苦的时候发出这样一个哀哭，就祸灾我受了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这位先知却说这是我的痛苦，我必须忍受。这个痛苦一方面 使他看见百姓受苦，他心中也同样的受苦。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说，当百姓流离失所的时候，当百姓受了损伤的时候，先知在群众之中，他不可能会完全逃避的，他也会受了损伤，他也会受了痛苦，但是他说我必须忍受，因为这是神所定义要行的，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刑罚，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一个错误。所以在这个哀歌的里面，其实你也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十九节他说老百姓这样说，祸灾，我受了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先知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的时候，你也可以了解先知跟他百姓是认同的，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不是把百姓这些犯罪的悖逆的百姓看成另外一些人，然后我呢，我站在这边，我是好的，我是对的，你是坏的，我是得救的，你是要被灭亡的。他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他是把自己跟百姓结合在一起，我们叫做一种认同感。在这个的里面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包括二三节之后，先知有一个祷告，他为这个百姓祷告。二三节先知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愿你将愤怒倾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将他的住处变为荒场。这个的意思在这里，他用我第一个人称，其实上他是代表百姓啊，他是代表百姓，所以他说求你从宽惩治我，是先知耶利米犯罪求神从宽惩治他吗？他所说的我其实代表以色列群众，求神用恩典来管教，这个惩治也可以翻译成管教，而不要在神的孽怒中来管教。这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许多时候基督徒会有一个矛盾，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我们所领受的吩咐，可是我们所处的世代或者环境是恶劣的时候怎么办？如果环境是恶劣的，是罪恶滔天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情况下会有神的审判，会有神的管教，我呢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是应该逃离呢，还是留在这里呢？这是我们的挣扎，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矛盾。我曾经在讲台上几次有提到，1995年的时候，在台湾的基督教界教会圈子里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波，就为了1995，所谓1995闰八月。其实1995闰八月是另外一本书，但1995年是另外有一个，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一个自封的传道人，因为他事实上他不是任何教会封的传道人啊，他去台湾在宣告说神要审判这个台湾，然后特别是提到说中国大陆要血洗台湾。时间就是1995年，然后他举的例子，他常常举用很多先知书，耶利米书也是他最喜欢用的。那我们刚所读的这些经文，也都是他在不同的场合曾经用过。他提到这些拜偶像，那台湾我就说是台湾偶像很多的。然后他提到说什么呢？受围困的人呐、啊，收拾你的财物出去吧。所以呢，他的结论是离开台湾吧。于是有人去了新加坡，有人去了加拿大啊，这是有本事的，或者来美国的，没本事的呢，东找西找什么地方最便宜可以去呢？于是去了南美洲，有个地方叫做贝里斯。那么很多人都不知道贝里斯在哪里，我相信在全世界很少人知道贝里斯在哪里。在那个之前，我根本没听过有这个国家，我找了好久，我以为贝里斯在地中海，我以为贝里斯在哪里，后来发现原来在南美洲的某一个就是鸟不下蛋的地方。然后很多的人真的跑到贝里斯去了。很有趣的是，说有趣其实是很悲哀的事情，去贝里斯的牧师比长老执事多，长老执事比基督徒多，基督徒比非基督徒多，所以去贝里斯的你可以找到在中国人当中大概10个有7-8个都是基督徒。台湾的基督徒都跑去贝里斯了，为什么？圣经上不是叫我们收拾财物从国中出去吗？所以我们就出去了。所以我这是我所说的，当你读圣经， 用圣经作为今天的教训在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的人要很谨慎小心他在说什么。那么当然我也说过，耶利米的话的对象是指的那些认识真神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些认识真神耶和华的人去拜偶像的时候是罪加一等的，所以这个审判有这个意义，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背景，并不是今天所有地上拜偶像的人都会面临同样的这种责备跟审判的，因为有些人是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他们拜偶像的话呢是无知，但受的审判跟责备是不一样的。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今天要提的，当你所处的社会是败坏的时候，有贪污有各式各样的时候，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不要说身为牧师或什么，你是个基督徒，你是应该离开呢还是应该留在那里呢？是不是都应该离开呢？他们有些人也引用圣经说，哦，圣经上不是告诉我们要离开巴比伦，因为巴比伦被毁灭了。那明年我们讲到创世纪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罗德，因为罗德就在索多玛，你是不是要离开索多玛呢？我们该不该离开所谓的巴比伦呢？但至少从这边你会看见耶利米熊熊的烈火中完全毁灭为止。即使到那个时候巴比伦王给他个选择，你可以跟巴比伦的军队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愿意给耶利米贵宾的待遇，耶利米选择跟他的百姓留在一起，所以后来耶利米是死在埃及的，他跟着这些百姓，后来这些百姓逃亡到埃及的时候强迫把他掳走，他本来要留在圣地，他被掳走到埃及，他死在那里。我不能说每个基督徒都只能留在你所在的地方。50年前的时候，中国发生内战的最后一个阶段，1950年代，1948到50年代，中国发生内战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到了台湾，是不是这些基督徒都应该留在中国，不应该出来呢？我不敢替任何一个人说，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带领。但是我必须说的是，至少神不是要每个基督徒都离开你所在的所谓的败坏的环境。先知为他的民众祷告、祈求、代祷，他是把自己跟他的百姓连同在一起，百姓受了损伤，他也受了损伤，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9章第1节，上次我们谈到的时候，先知的眼泪是什么呢？因为我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昼夜哭泣。他不是说我就告诉你了啊，你们这些不听管教的，你看啊，不听先知的话，吃亏在眼前，嘿，果然你看，我就说嘛，啊，好，你们受苦了。这不是先知的态度，先知是把自己跟百姓结合在一起。今天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所处的社会，譬如说美国，譬如说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国，或者台湾，或者香港，或者任何一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有罪恶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不应该是逃走。如果你离开那个地方，耶稣说我们是世光世盐，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已经不在那儿了。盐如果不是去抹在那块肉上让它防腐的话，盐就放在盐罐子里而已啊。如果我离开这个腐败的社会，那么独善其身，这是基督徒神要我们做的吗？我深信不是的。只是严格说起来，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不同的腐败，神在每一个人有身上的带，他在他身上的带领，神有时候要一个人离开这里，有些人要留在那里，但是盼望我们有像先知一样的胸怀，他在神的面前，他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看见社会的败坏，他为这个社会代祷，他也把自己认同在这个社会当中，他盼望跟这个社会中的群众百姓一起分担苦难，一起能够好像能够帮助这里边，也许不是全部的话，一部分的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这才是先知的心胸，先知的胸怀。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如果我们所处的社会堕落，我们不是伸出一个指头来指责，你看这些人多坏。你要想到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是世上的盐，为什么我在这个社会里的时候，这个社会仍然一直不断的 往败坏的路上走呢？我这个盐有没有发挥盐的功效呢？这是我要自己问自己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从另一方面来讲，即使是先知耶利米，他也不能够挽救当时以色列败坏的光景，审判还是来了。我们一个基督徒尽我们的力量扮演我们的角色，也不见得能够改变整个的社会和国家，但是至少我们要反躬自省的是，我有没有尽我的责任，而不是第一个念头就是逃。如果你第一个念头就是逃，那你忘记了你对于身为基督徒的职分，我想我们有个错觉。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先知耶利米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所敬拜的乃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主，求你除去我们心中各种的有形的无形的偶像，也让我们对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免得我们没有把你当作真神来敬拜你，来荣耀你。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国家，对我们自己的同胞，对我们自己的祖国，能够有同样的爱，愿意为他们祷告，愿意把自己放在他们的角色和地位上。虽然我们所能做的有限，主，但是求你不要让我们忽略了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职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